很高兴这一次这个我们这一学期来开这个药师经导师的应顺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哈。那我想先讲为什么会来讲这个药师经讲记哈。我来慧日讲堂这个进山到现在已经3年了，都还没讲课。那么上学期啊，这个他们就在想说，你这个要不要开课？本来是上个学期就要开课的，那因为刚好有这个有事情没有开，那也好，因为如果上学期开的话，5月的这个疫情爆发，那课就中断了哈。所以在今年啊，疫情稍微比较缓和的时候，我来讲这一部这个药师经讲记。那这个应顺导师的这个药师经讲记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在我们疫情哈，来大家来共同来导读，一起来导读这个药师经讲记，我想这是非常好，非常好。那么为什么说非常好呢？有时候我们通常在都是参加法会的时候来这个诵这个药师经，那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药师经啊只是什么消灾延寿而已，那其实药师经它有它的休息的方法。那我们在这个疫情啊，我们来讲这个药师经，然后呢，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仗着三宝的威德力哈，让我们能够，乃至我们的国家啊，我们的世界啊，我们个人国家啊，这个世界都能够祈求平安，一方面的祈求三宝的加倍的力量，那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这个依这个法来进修，然后达到这个消灾免难的真正的目的。那我想，这个我们先来讲，从开始正式来导读这个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哈。那我先讲这一部讲记啊，是在民国43年哈，可能你们的那一本讲记里面没有讲到，我有查到哈。他是这个导师啊，43年在台北善导寺来讲这个药师经讲记，那也是在这个秋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那你想一想哈，43年，好久之前了，大概50几年前哦，还是60几年前哦。那当时这个导师说啊，我们这个当时的那个时候啊，我们的国家啊多灾多难哈，特别是43年那一年啊，大陆闹着这个空前未有的大水灾，所以那时候就是多灾多难来弘扬这个药师法门。我们想一想，这个43年哈，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啊，这个从38年是从大陆来台湾，就是等于来台湾才5年哦，但那时候这个大陆就有大水灾。这个他想啊，我们这个灾难呢，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的疫情哈，都是我们众生业力所招感的哈，所以大家以后的这个导师的讲法还是会讲到这个，你要看哦，如果一个国家的这个有没有啊，比如说921大地震或是大水灾啊、台风啊，这个都是众生的业力所招感。你以后在后面的这个他导师还会讲到哈。那么我们佛教本着解救众生的啊这个的慈悲的立场哈，来设有这个消灾法门哈。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善导寺在要药师法会的之前呢，这个来讲这个经啊，就刚刚我们讲的能够诸佛加倍力啊，还有自己进修的力量，就是福慧之良力啊，再来以及法界力，这个后面我们才会讲到哈，就是三种力量啊，达到这个消灾免难的目的哈。这个是净因缘，讲这一部的净因缘。那我刚刚讲说，我讲这一部的因缘，就是说，刚好这一次的疫情，那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导读这个导师的药师经讲记，那我们觉得是非常好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导师有提到这个三大因缘哈。三大因缘就是说，他是以这个太虚大师在说这个药师经的时候，有说到这个三大因缘啊。那么这个三大因缘我先讲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大因缘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比较重视什么现身的安乐的哈，这个是第一个大因缘。第二个大因缘就是东方净土跟中国哈，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心，这个是第二大因缘。那么第三的大因缘呢，就是以药师净土来创建人间的净土。所以当时徐大师他是民国23年的时候，在这个大陆的宁波阿育王寺来讲这个药师经讲记。来讲这个药师经讲记23年，当时也是法言非常的殊胜。不过据我看这个太虚大师的讲记里面有谈到啊，就是说我们中国从古代以来啊，这个对这个大家都有这个讲说这个阿弥陀经哈，那这个药师经其实哈，当时在太虚大师讲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做法会消灾延寿，要讲这部经的大德很少很少，所以徐大师他说他在中国大陆这么几十年没有看到这个法师讲这个药师经的了，没有。那就是太虚大师就是在民国23年的时候讲这部经，那后来43年导师又来讲这个药师经讲记，好，药师经讲记。那我们先来说这个现在人比较重视这个现身的安乐。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哈，再来讲这个因，我会这个两个方面讲。那个我刚进山的时候，有那个香港这个妙法佛学会哈。就是这个导师的徒弟就是香港的徒弟哈，他妙法，那他一来这边参访，我们共同来这个讨论这个佛法，后来讲了很多佛法哈，他最喜欢什么？正念，正念什么？正念就比较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现身的安乐。怎么讲说正念是现在我们社会最需要，比如说我们的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这个繁荣啊哈，那脚步越来越快啊，我们常常就随着这个劲啊，随着这个劲我们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那我在讲到这个正念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啊，因为他用得上嘛哈，他用得上，他说所以现在的人比较注重现身的安乐啊，你能马上来对治他的自己的身心自己的烦恼，有时候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佛陀世尊啊，他为了要适应每一个众生啊，所以他有讲到这个三个就是我们刚刚的宪法乐第二个就是后施乐， 后世乐就是说我们将来能够往生啊净土啊，哦，这个后世乐就是我们。可是佛陀最主要的就是要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让我们就近解脱乐，就是我们啊就近涅槃，哦，就不再轮回生死，这个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啊，最主要的目的。所以这个悉大师啊，悉大师曾经有他在这个讲记，他这个药师经讲记的时候有曾经讲到，他说啊，你看哦，中国大陆的这个大雄宝殿，你注意看，那是当时的中国的这个大陆的大雄宝殿中间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东边呢就是药师佛，右边就是阿弥陀佛，哦，中国大陆有一些这个寺庙它的大殿，哦，它是这样子，哦，不是这个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它是这个药师佛跟阿弥陀，那这个是主要就是说啊，西方是度王，那东方是延伸，那导师说这个是依这个世俗的想法讲法了哈，依世俗的讲法啊，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宪法乐住，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药师法门啊，啊那个这个后世的就是我们的西方净土哈，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是好，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啊，引导众生啊，信求法乐住的这个众生啊，就是东方药师的净土法门啊。那么，为什么悉大师要倡导这个药师法门呢？因为好比我们这个台湾啊，也是比较注重这个西方的念佛法门，哦。我都会穿插一些事实上的我遇到的例子的哈，就是说，当初我在福研的时候是担任总务哈，那这个福研是一座小山丘，后面是小山丘，啊，小山丘常常会土石流，所以我有打电话去请教这个啊水土保持的教授，好，我请他来看。哦，后来他讲到这个水土保持啊，他就讲说这个山坡地啊应该怎么样呢，做横向的水沟，纵向的水沟，然后你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啊，横向的水沟跟纵向的水沟马上这个水就泄掉了，就比较不会土石流。哦，我有请教他，我不是主要不是讲这个，我打电话去这个他学校的时候，就要找那位教授，啊，他的同事接到电话，他说：“哎，那个阿弥陀佛的来啊，哦，有阿弥陀佛的，就是说，大家对于佛法很多就是偏重于这个，啊，就是念佛法门的阿弥陀佛。其实这个我们佛法里面有多很多的这个啊方面，八万四千法门啊。”所以有一些会误解，我们必须要这个知道，必须要知道。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佛陀啊，世尊啊，就是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达到这个究竟解脱了，那开这个东方的净土跟西方净土，这是要示意我们这个众生的根基啊，这个是第一大因缘哈。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第二大因缘，这个第二大因缘啊，这东方与净土与中国哈，我们先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哈，我们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佛有说啊，啊，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这个是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那么。又说啊，东方去此过十净劫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曰净琉璃。啊，这个十净劫沙哈，净劫沙是恒河沙啊哈，十净劫啊，十净劫沙是恒河沙。 东方去止过啊，这个恒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曰净琉璃。那么世尊开示了这个两大法门了、那么这个是导师他的想法了哈、我大概讲一下哈、就是说，他说啊，这个世尊啊，当初是生在印度哈、生在印度。那这个东方净土跟西方净土，他认为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哦，你看哦，这个从印度以西哈、以西就是这个回教跟基督教，那么这个印度以西的人比较重视这个的宗教，比较重视这个后生的。你看回教往生之后也是升天国哈、那么基督教啊也是往生升天国，也都是一神教，所以这个比较重于信仰跟这个后法的哈、所以印度以西它本来就是比较倾向这样的思想。那么说以印度以东啊，就是讲到这个中国啊，中国，那我们中国里面孔子有曾经讲过一句话啊啊，这个叫做未知生焉知死啊，就是说你今生的事情要先处理好啊，比较重视这个啊现身的乐哈、所以跟我们药师佛的这个净土相近，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心。这个是第二大因缘，就是说哎，这个东方净土跟我们中国人啊当时的孔子的思想啊非常相近哈、那么这个是第二的大因缘哈、那第三的大因缘是依这个药师净土来创建人间的净土哈、所以我们通常都只知道这个消灾延寿，可是啊，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个啊，我们药师经前面的这个药师佛在因地里的时候所发的十二大愿，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药师法门啊，就是这个发这个十二大愿，我们啊照着这个佛在因地里所发的大愿呐、再去实践啊，做到这个尽自己能够帮助自己。而且啊，能够净化他人，啊，完成这个人间的净土。哈、我想这个人间的净土，我先来谈谈一下。这个人间的净土，有时候我自己在思维佛法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到这个人间的净土。为什么说会思维这个人间的净土呢？哎，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这样，那你面对的环境也不完全能够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去这个做，所以这个净土，你想一想说，哎，人间什么时候要变成这个净土啊、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是到东方净土这样的境界？那我想这个引这一段话，大家来共同来这个，我们共同来朝向这个目标来走。什么说啊、照这个目标来走？有一句话叫做心净则国土净，你相不相信这个道理哈、那我们先讲一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的哈、他说啊，这个我们人的身口意三业哈，如果我们三业清净的时候，他所感召的，就是他的依报，就是庄严，好，就是清净，好，这个是说我们清净的时候所感召的这个境界啊的净土。那么我们再往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都不清净，好、那你们会感召什么啊？这里经文里面有也讲到，比如说啊， 我们多造恶口业，那你会感召，你的依报会感召什么呢？啊，你的依报就是这个地里面都生荆棘哦。你常常造恶业的，你的依报啊就是多生荆棘哦。那如果你这个惭起心，恭维不定的啊，飘飘弯弯飘飘，惭起心的人啊，那么你感召的啊的这个依报，这个土地啊就是高低不平，啊，所以你造恶业，你感召的就是这样的果报。那我们如果善业清净的话，将来我们感召的这个国土的境界也是清净的。我们以这个恶业来这样做一个对比哈，那如果我们多兼贪的，这个就是水灾跟旱灾不调，那么那个土地啊，你的依报就是多这个沙粒啊，就是这样。这个佛经的道理就是讲到我们哦，我们做恶业的感召这个依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心净则国土净，我们依照这个。这个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啊，从比较小的慢慢去实行，将来我们感召的一定是这个清净的国土哈。那这个在民国22年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戴季陶院长啊，那时候他在宝华山起建这个药师法会。所以那时候那个这个戴季陶院长啊，是当时的这个佛教界的大护法，所以他带领大家啊，不仅是这个送这个药师经，那么我们才也学习这个发这个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去实行。当然也不可能说没达到那个境界，比如说啊，我们的十二大愿里面有说啊，比如说啊。人家肚子很又饥又寒，我们可以先让他吃饱，然后再给他讲佛法哦。这个是在药师佛的设大愿，我们可以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或者是说啊，有一个大愿就是说大家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又苦啊、哦、又贫又无依无辜啊、哦、有无依无靠，我们在那么苦的人又生病了，又没有亲属啊，又没有钱去看医生，又没有钱买药啊，我们看到了，我们随分随力的帮助，这个也是我们等于在啊实践这个药师佛的这个十二大愿嘛啊。这个就是药师法门，不但是诵经而已啊，我们就是要照这个方向啊慢慢去走啊。当然你的功德福德智慧越高，你当将来你感召的这个境界就是越高嘛哈、哦、这个是三大因缘。所以这个是啊虚大师讲的三大因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啊注重这个现身的乐啊，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依这个刚刚我们讲的依这个药师佛所发的大愿去实行啊，那个达到这个人间的净土啊。再来就是这个东方净土确实与跟我们中国啊比较中国人比较相应啊，相应就三大因缘，是大师当初的想到。那么我们接着啊要来讲这个解释这个药师经这个经体啊，经体好，我们来讲这一部经哈。这一部经呢、啊，其实有三个名称哈，有三个名称哈。这个第一个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第二个就是十二神将劳役有情结愿神咒，第三个就是拔除一切业障。这样讲可能大家不要记那个名字了哈，我把它给解释一下，可能你们大家就记起来了哈。第一个哈，药师本愿功德，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啊，他在因地里所发的十二大愿 那后来他成佛了嘛，哈，这个愿就实现了。那么他的这个实现的就是有他的功德，有他的功德呢，他就有办法拔除一切业障。你这样记你就记得，因为这个药师佛的功德，所以他能够拔除一切业障。那第三段呢，这个叫做什么？十二神将劳役有情结怨神咒。这个十二神将为什么会劳役有情结怨神咒？他就是听了这个药师啊法门啊，那听了这个法，在法会当中啊，他非常的欢喜。他说：“哎，啊，将来我要护持这个药师如来的法哦，所以他有这个药师结怨神咒，我要护持这个药师法门，而且凡是这个啊诵这个药师经的啊，受持这个药师法门，我要护持他。所以讲来讲去，虽然是三个名称啊，还是因为这个药师的本愿功德，他所摄受的，啊、哦，他也所摄的药师如来的本愿功德，他能够拔除一切啊业障，好、哦，而且这个十二神将听了欢喜，来护持药师法。所以虽然是三个名称，我们还是以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为他的名字。那这个哈，基大师有曾经讲过了哈，他也是，其实整个经啊，我们药师经也是只有分成这个三段而已啊，就是说啊、这个在因地发的十二大愿，那中间呢，拔除一切业障，又有分成什么呢？就是说啊、你要知道药师经的中间会念咒哈。念咒可以解我们的病嘛，众生的病哈、哦，而且它里面这个拔除业障有分成两个哈、哦，就是，诶，你闻到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字可以灭罪，也可以得福哦，哦，你以后这个中间这个经文的消除业障里面，啊，拔除一切业障里面就有谈到这个。文明呢、啊、可以灭罪往生，再来啊，就是这个拔除一切业障里面有可以谈到我们可以救命延寿嘛，救脱菩萨会教我们这个救命延寿的方法，然后就还可以祸福免难的方法，这个是在拔除一切业障这边里面谈的。那后面就是十二神将劳役有情嘛，哈，他要结怨神咒，你要这个要念这个十二神叉药叉药将大将的名字，好，然后结这个绳子打结啊，打结啊，如果病好了，就把这个结打开。这个是这个十二神将他当时告诉我们的方法，哈。啊，所以这个我们来解释这个药师经的经体，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来做它的名称，好，不用这个拔除一切业障来做它的名称。接着我们来解释这个药师，哈，药师，这个药师啊，我们现代的药师啊，如果现代的药师，我们通常都以为是药剂师嘛，哈。那么古代也药师就是医生兼可以配药啊。我们现在药师是药剂师啊。药师在我们佛法里面啊，佛陀啊通常称为无上医王跟大药师啊，他佛陀。能够治疗一切众生的种种疾病。那我们经理常常说，我们人的生理上有哪三种病啊？就是老病死。那么我们心理上也有三种病，叫做贪嗔痴啊。那么佛陀来救济这个众生啊，就是要拔除我们众生种种的病犯 所以我们赞叹佛为这个大医王、大药师，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他把这个崇高意义的药师的名字视为普通的配药的。我想这里穿插一个哈，这个穿插一个，这个药师讲到这个病，好不好？啊，讲到这个病哈，这个在我现在是讲古大德的哈，莲池大师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啊，我们生病了，那你要知道病从哪里来啊？啊，说，哎，病就是我们的身体病啊，从身体来。好，那个身体从哪里来啊？啊，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果报身呢？因为我有业嘛，我们造了业来感召这个业报身嘛，有这个业。那业，我们的业，我们今生啊，男生啊是女生啊，长得漂亮啊，长得庄严，这个从哪里来？业从哪里来？从心来了。所以你要解决这个病啊，当然就是他古大的就是说，心空则业空，业空则身体空，身体空啊，则这个病空。那最好的药是什么？啊，当然我们莲池大师他是修净土法门的，阿弥陀佛。他说，哎，你念佛提起正念，啊，把它摄心，这个在调理的心的时候，你的病就会慢慢好。要知道这个，其实这里啊讲到的就是祸业苦嘛，哈，对不对？有祸，有烦恼，招感这个业，而产生这个苦报。我们这个色身就是在讲祸业苦啦，祸业苦。好，莲池大师就说啊，那我们一心正念哈，啊，这个万缘放下啊，啊，把一生的佛号啊，这个托于清净心中啊，这个是一个方法。正念是一个，来对治我们的生病的一个身体的病的一个方法。所以确实是这样哦，啊，确实心理会影响我们身体很大很大啊，哦，所以你看有一位这个菩萨，因为那时候这个不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疫情那个信息假信息非常的多，有没有？那个有一个信息说，哎，注了这个疫苗哈，可能会什么脑神经会有问题，他就开觉得怪怪的哦，我觉得哎，我好像有受到打了疫苗，我有受的这个影响啊，我的这个哎，这个头脑好像怪怪的。后来没有多久，人家说这个是假信息啊，我想这个他的头脑怪怪应该是没有的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啊，没有错的。那我们这个病啊，这个导师就叫哦，我们这个病，但是我们这个不调和所引起的现象啊。我们其实我们本来就是都在生病中了哈，啊，如果一部分不调和，就会有病啊，更会影响到全身的不调和啊。所以你看，我解释这个中医的给你看了哈，中医不是在《黄帝内经》里面有谈到吗？哈，怒伤肝哈，那这个恐惧啊伤肾哈，这个是在《黄帝》里面《内经》里面讲到，你这个情绪啊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哈。那以我们西医来讲，可能又要谈到中枢神经啊，或者是自律神经啊，啊，谈到内分泌啊，这个都可以证明说你，这个情绪、你的内心啊、心啊，影响你的身体，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哈。所以我们这个心的不调和， 通常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不调。那对于这个病，导师又把它扩充解释了哈，它不止讲是我们身体的病啊，他又谈到家庭的病、社会的病、国家的病，乃至世界的病。所以说，你只要不调和，哦，就是有病，有病就是有苦啊，而且种种灾难。好，所以当然现在我们的气候也是我真的因这个佛法里面讲的，都是我们的共业所招感的啦，哈，都是大家的共业所招感，然后不调和。所以导师这里面他依佛法来讲讲了哈，这个人生没有不病的时候啊，只是我们啊通常没有察觉到，也确实是这样哈。我想一想我们的病哈，各位有没有想到哈，我们像我个人来讲哈，我小时候这个国小的时候，哦，这个吃饱饭之后还可以跑操场呢。那么渐渐年纪大了哈，我才知道这个原来我们都有这个父母亲的遗传，啊，比如说高血压啦，或是糖分比较高啦。当时因为年轻的时候体力旺盛不察觉，后来我们的器官啊慢慢老了，你还我发觉说，哎，哦，原来我们其实都是在病当中，只是我们这个调和的比较好，身体力壮的时候不察觉。所以这个我们的人生无有不病死哈，所以世间啊，这个有这个意义来看，世间的一切有痛苦有灾难，也无非是病哈，无非是病。那么病，我们就要用这个药来治疗。好，用病用药来治疗。那当然我们佛法就是用法药哈，法药在太虚大师里面有讲，就是我们的这个金律论啊哈，三乘五乘啊一乘啊哈，啊甚至太这个可能你们在讲那边没有看到，因为我是看太虚大师药师经讲记，太虚大师有曾除了这个金律论是法药，还有这个三乘五乘啊，还有他讲了一个陀罗尼啊，陀罗尼就是咒语也是法药啊。那么在导师的讲记是没有谈到这里啊。那么我想这个我们讲的现在来讲一个世尊，当然我们刚刚讲的病，国家的病也是病，所以我们先讲世尊曾经讲的治国七法。是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国家好像是受摩羯陀国的要攻打摩羯国，摩羯国陀的国家要去攻打某一个国家，那么那个国家的国王去请问世尊，世尊教他什么方法治国的七法不为之道啊哈，他第一个讲的叫做什么？修备自守啊，修理的修啊，就是你自己先把你的里面上下一心哈啊，内证修明，有备无恐，这样子怎么样？就是敌人不能攻破，而且到后来呢，敌人呢知难而退。这个在我们的讲记没有，这个是我补充的哈，我补充的。 那我们用这个来讲，用一个做形容好不好？所以啊，你看啊，我们遇到这一次的疫情，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遇到这个疫情啊，如果我们国家能够上下一心，哦，内政修民，这个病毒啊，它到最后不能攻破，啊，后来呢，会知难而退啊，这个是佛陀之前这个教导这个治国七法啊这个方法，所以我这一次啊，因为这个疫情啊，因为就很多的活动都不能举办，所以我慧智讲堂我也是修备自守啊，修备自守，我把现在把这个空调啊，从地下室到五楼全部都空调都改为气冷式的空调，啊，本来是水冷式的，水冷式要有冷却水塔很耗电，那刚好这个因缘我们就顺着这个因缘就来把整个啊慧智讲堂的空调都把它调整啊，再来就是这个所有灯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灯啊都是 LED 的灯， LED 的灯哦比较省电，虽然现在花费很多哈，哎，将来十年二十年这个电费啊省了，哎，也比较不用常常换电灯泡，我就现在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收备啊修备自守。那另外我的后花园哈，现在是用这个把空心砖都把它挖起来种这个草地哈，草地啊，有人讲说，哎，那你就是恢复到25年前这个慧智讲堂在老旧的建筑物都是很多的土地，泥土地里面又有种草，我就是恢复到25年前这个有泥土地然后种草，所以我听得佛陀的教法我也依照这样，我们先把这个虽然不能活动，但是我们修备自守，然后把这个啊将来啊有因缘的时候再让很多啊的大众啊能够来这个慧智讲堂来听法，哦，这个就是要佛法的药就是法药哈，只有佛法能治疗一切的疾病哈，疾病，好，治疗身心的病啊，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病有身心，还有家庭、团体、国家哈、世界等不同的病态，那么依佛法都能够来解决这个心理的病跟身体的病哈。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讲这个一个在《华严经》里面讲到的故事哈，这个是后来导师有讲的啊，什么是药啊？什么是药？这个是在《华严经》里面讲到的哈，就是说，普贤菩萨叫善财童子啊，他因为像普贤菩萨学习这个医术嘛哈，那普贤菩萨就跟他讲说，好，你快要毕业了哈，好，你这毕业考，你先到山上去采药啊，采这个药，好，去采药，把药采回来，好。结果这个善财童子到山上去采药。去了很久回来空手回来，哦，他说老师就问他说，哎，你怎么没有采药回来，啊，这个善财童子说，哦，满山都是药，你要我从哪里采起，哦，啊，这个土石沙砾啊样样都是药，哦，你要从哪里去采，他好，那你去山上采什么是不是药，又什么不是药啊， 啊，不是要的你采回来，又去山上采，又去了很久，回来又说，又是空手回来。哎，我不是叫你说不是要的找回来，说他说满山都不是要，这个要讲什么？就是说制药哈，要从心起哈，世间的一切药，你说如以心来讲，什么药都可以治病啊。所以佛法这个是不定法啊。那众生有种种的病，佛就看这个根基啊，用这个种种的法药去对治。因为佛法是依众生的病而施设的，所以这个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啊，那佛就说八万四千法门啊，有了什么病就治什么药啊，不要拘泥这个是药啊，那不是药，这个就离佛法远了哈。那我想我们这个稍微休息啊十分钟啊，这个到了一个段落，我们啊休息十分钟再来解释以下的这个课程啊。